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怎样活在盼望中。2024年被称为台湾言情教母的作家琼瑶，在家中他烧炭自杀。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是翩然的去了。他在遗书中说他喜欢翩然这两个字，代表着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优美而轻盈。他说，我摆脱了让我逐渐觉得痛苦的躯壳，翩然地化为雪花飞去。那今天我们会看到雪花。可能他说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像个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灵魂是高贵的肉体是卑贱的。但是呢，他自己却明确地表示，他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他说，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路，也是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他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地枯萎凋零，他想自己为这件大事做主。他认为上苍对生命的过程设计的不是很好，让人老了都要经过一段痛苦的衰老、退化、生病和治疗的时间。他不要那样的死亡，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上帝设计的缺陷，有点像中国的女娲补天。他肯定不知道人类遭遇痛苦和死亡是犯罪的结果，他也不知道基督为人类预备了赦罪的恩典和永生的救赎。他更不知道身体的死亡远不是一切的结束，在基督之外，人类要面临与神隔绝的永恒悲剧。他说，他的时间已经到了，生命不会更美好。他只想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很明显，他已经成了活在世上没有任何盼望的人。那台湾还有一个女作家叫李丽，她在评价国民党的元老白崇禧的儿子作家白先勇的时候，她写过一篇文章叫《殡葬馆的化妆师》，批判白先勇对末代贵族恋恋不舍，用饱含同情的文笔为这些腐朽衰败的躯体进行化妆。在他的作品里面，除了怀旧，找不到任何对未来的盼望。如果套用李丽的说法，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作家琼瑶这样美化他的自杀，等于是把自己献给维拉斯，还不忘记为自己的遗体仪容化妆。他说，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人和你们这些朋友知音们，爱紧紧地记着我的心，你们都是我最最不舍的， 不知道人类有没有灵魂。如果有，为了让我的灵魂也能翩然，大家为我笑，为我高歌，为我飞舞吧。我的在天之灵会与你们共舞的。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自己的舞姿够不够翩然。琼瑶之时都不想面对或者无法面对世界的真相，人生的真相，他自己作为一个罪人的真相。他不断地用爱情故事来制造偶像，宣扬爱的教义，为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提供虚幻的避难所和乐园，替代对真神的敬拜，最终彻底错过了真正完美圣洁的爱情，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良人，用自己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圣洁的佳偶，为我们预备羔羊的婚宴，来迎娶我们，这个人类最伟大的爱情故事。这无论是对琼瑶本人还是他的粉丝来说，都是非常悲哀的事。而更悲哀的是，就是对这种悲哀进行美化和掩饰。今天我们要继续通过路德记第三章，路德跟伯阿斯的爱情故事，来学习作为基督的佳偶，我们如何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心腹，在等待主迎娶我们的过程中，如何满怀盼望来过我们在世上寄居的生活。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从十三节开始。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伯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主，我们颂赞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因着犯罪，我们失去了盼望，我们活在痛苦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还要面对你终极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这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透过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安息在救赎的应许里。一般来讲，文学艺术作品有三类。第一类是营造虚幻的世界，帮助人们远离现实，逃避人生的困境。琼瑶的作品、言情文学、武侠小说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作品可能很流行，但是娱乐价值远胜过文学价值。那第二类作品是通过真实或者虚构的故事来帮助人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明白人生的真相，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他通过疯子的口揭露中国传统道德的假冒伪善。再比如他的《阿 Q 正传》，他透过虚构的人物阿 Q 来描述我们国民的劣根性。这类作品文学价值可能远比娱乐价值高，但是它无法提供我们人生的终极答案和终极的出路。第三类作品是通过真实或者虚构的故事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并且为我们提供在基督里面的救赎。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复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C.S. 路易斯的《拉尼亚传奇》，雨果的《悲惨世界》，米尔顿的《失乐园》《福乐园》等等。这些作品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有不错的属灵的价值。当然还有许多教会历史上教会内部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注重属灵的价值。作家琼瑶的作品如果从娱乐消遣消磨时间来看，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作为基督徒，适度的娱乐也无可非议，但是过度沉湎其中也是不健康的，因为 kill time 就是自杀的删减版。娱乐致死或者致死娱乐就更不应该了。琼瑶的作品如果从爱情至上的唯美主义价值取向来看，我们就要提出批评。我们不能把爱情和美当成偶像，当成乐园和避难所，来逃避人性的伪善和丑恶，以及死亡的绝望和悲哀。鲁迅是个直面现实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盼望。他写过一篇散文叫《过客》，讲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过客，从不知道哪里的地方来，朝着不知道哪里的地方去。这无疑是人类离开上帝后的真实写照。他遇见一个老翁，老翁告诉他前面就是坟地，劝他不要去。 但是过客偏要向着坟地前行，因为它代表有着硬骨头的鲁迅要反抗绝望，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反抗本身也很绝望。鲁迅写过一篇关于耶稣上十字架的散文叫《浮丑》，一开始他写到，因为他自以为是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去上十字架。最后当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鲁迅的结论是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显然他不相信基督是神成为人，也不相信他胜过了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也没有在基督里找到永生的盼望。其实还有第四类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第三类中最独特的，就是我们的圣经。它的作者是神，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感动人写成的，它对人类影响巨大深远。圣经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截至去年底全球发行超过100亿册。那排名第二的是《毛语录》，一本未福音书。那水晶棺就是不得救的记号。圣经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近2000多种方言，有3000多种译本。圣经是唯一能够告诉我们宇宙人类的起源，人活着的目的，人怎么堕落，为什么会面临痛苦和死亡的书。它也告诉我们神如何怜悯人类，预备和差派神子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死后3日复活，为我们开通了永生的道路。我们只要相信基督，就可以脱离审判，得蒙救赎。基督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更新万有，让我们在复活的身体里永远和他同在，活在新天新地里面。圣经讲述的也是爱情的故事，神爱人基督爱我们的爱情故事，他以永不改变完全牺牲的爱爱我们，把我们从败坏死亡的绝境中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入完美和永生的新世界。这是整本圣经的主旋律，这个爱情的故事贯穿始终，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在我们今天学习的《路德记》中也不例外，哪怕是在伯阿斯和路德他们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同样也能感受到神爱我们，基督作为良人爱我们这些佳偶的伟大爱情故事。那不同于琼瑶作品俊男美女的风花雪月诗情画意，在路德记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对路德和伯阿斯 有这方面的渲染。作者甚至完全没有提到两人的外貌和长相。圣经记载的是真实人物的真实人生，他从来不会用煽情的手法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取悦人们。因为在圣经里面，合神心意的爱情婚姻带有救赎性的目的，是要彰显神对我们的救赎之爱。在伯阿斯跟路德的恋爱婚姻中，神的救赎之爱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我们知道路德来自摩押，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多半是在成为拿俄米的媳妇之后，透过婆婆信了真神。他明白人手所造的偶像不能带给他今世和永生任何的盼望，他的信心使他摆脱了摩押偶像对他的捆绑，把他救回到神同在的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他凭着信心踏进伯阿斯的麦田，神的恩典又透过伯阿斯更多的临到他。伯阿斯主动成为耶和华的翅膀来保护他，救他和他的婆婆脱离饥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也是一样，当我们凭着信心摆脱偶像的捆绑，靠着基督进入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的信心道路上就不断地蒙受神更大的恩典。就像新近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透过主日敬拜、读经祷告和小组团契，常常与主连接，他们的生活就更加的平安喜乐，更多感受到神家的温暖、主爱的甘甜。记得有弟兄做见证，讲他信主前被赌博捆绑，整天愁眉苦脸的，信主后他摆脱了赌博，变得很喜乐，以至于他的手机的人脸识别装置已经认不出他来了。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伯阿斯这么慷慨的施恩给路德？除了他是敬虔爱主、有神同在的人，可能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就是伯阿斯大名鼎鼎的母亲拿禾是一个跟路德相似，也是因着信蒙神拯救的外邦女人。很多人都知道拿禾，她是住在耶利哥城的迦南人，迦南人敬拜偶像，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哈拉原来的职业是什么？妓女。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前，哈拉恩待以色列的两个摊子，他恳求摊子，我们一起读。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耶利哥城之后，拯救了拿禾全家，让他们住在以色列人中。后来拿禾成为 犹大的第六代后裔撒门的妻子，为他生下了儿子伯阿斯。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基督的家谱里有记载，在拿合的身上，我们看到神透过他的信心，把他的全家从遭灭亡的绝境中拯救了出来，而且神还通过让撒门做他的丈夫，继续来施恩拯救他，让他摆脱做妓女的羞耻，生养近前的后代，来见证神无条件接纳拯救到底的大恩。我们从前也像拿合，是敬拜偶像与神为敌的人，就算我们拜的不是木头石头的偶像，却难免把其他的事物当成偶像，看得比神更重要，比如学位、工作、事业成就、财富、地位、权力等等。就像以弗所书讲的，我们一起读，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神无限的怜悯却临到了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外邦人，他透过教会向我们传讲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接着相信主耶稣，得以进入他的国度，被接纳成为神家的人。他让我们在教会重生成长，把我们的家人一个一个的带到基督里，让他们摆脱遭灭亡的命运，得到永生的祝福。神也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主类的配偶，让我们生养近前的后代，像伯阿斯，见证神在我们家中无条件接纳拯救到底的大恩。他也给我们机会来分享他的福音，参与他的救赎，拓展他的国度，撒播近前的种子，让神的荣耀更加得以彰显。我们教会有不少像伯阿斯这样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基督徒，是不是？神透过拿合这个信心的管道，把恩典不断地浇灌在伯阿斯的心田。当路德进入到他的麦田之后，他立刻从路德身上仿佛看到了他母亲的身影，让他对路德感到分外的亲切。那透过母亲流到他里面的上帝的恩典，也在他的心中不断的涌流，流到了路德的生命之中。这样的情形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也很普遍。一个经历过婚姻挫折，或失去家人、遭遇疾病、失业等困境的弟兄姐妹，他通常能够更好地帮助正在经历婚姻挫折、失去家人、遭遇疾病、失业困境的其他弟兄姐妹，因为相似的经历能让我们对有需要的人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也能更好地成为神救赎的管道，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我们读今天的十三节经文，今夜你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当路德向伯阿斯提出请他用翅膀遮蔽他的时候，伯阿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应许路德说，凡你所求的我必照着行。同时他指出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救赎主，如果那人不承担救赎的责任，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必为路德尽救赎的本分。他会娶路德为妻，救他脱离孤立无援的境地，赡养他的婆婆，并为婆婆生养后代，救他们家脱离失去名号和土地的危机。在跟路德的对话中，伯阿斯以承诺和启示的双重应许来表达救赎路德的决心。他指着耶和华起誓，意思是如果我不遵行我的承诺，宁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这跟路德对伯阿斯的启示异曲同工，遥相呼应。路德说，如果他不遵守他的誓言，愿耶和华神重重的降罚于他。这样的应许无疑在路德的心中引起极大的共鸣，让他的心灵大大的受到安慰。路德就照着伯阿斯的指示，在他的脚下安然躺卧，直到天快发亮。圣经常用爱情和婚姻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之爱。在以西结书的十六章里面，神提到了他爱以色列民的历史。我们一起读以西结书十六章。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用衣襟遮盖以色列人，跟路德求伯阿斯用衣襟遮盖他，是同样的表达。在新约里也是一样，施洗约翰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良人，耶稣自己也说他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新郎。他对我们的爱是启示的爱，是结盟的爱，永不改变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用路德对拿俄米的誓言来作为我们婚姻的誓言，因为里面传达的就是上帝对我们永不离弃的爱。我们跟路德一样，作为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外邦人，凭着信心进入应许地，来到主的同在之中。我们的主耶稣也像伯阿斯一样，向我们启示做我们的近亲救赎主。他不但启示，更是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用他的翅膀遮盖我们，哪怕要流尽他的鲜血，遭受神审判的击打，他都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我们最大的敌人罪恶、死亡和魔鬼，他已经升天作王，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从他的翅膀下夺走。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也许我们中间有的人现在像路德一样处在黑夜中，未来还不明朗，恋爱婚姻的归属也不明朗，健康的状况不明朗，工作的前景不明朗，未来的居所不明朗，我们面临许多的不明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像路德那样抓住我们神美好的应许，安然地躺卧在主的翅膀下，等候天明的时刻，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可以，感谢主。嗯，得着充足保护和供应。我们读十四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在这里我们看见，竟然伯阿斯已经应许要做路德的救赎主，他就身体力行地承担起救赎主的角色，他继续用他的翅膀遮盖路德，为他提供身体的保护、情感的保护、贞洁的保护和名誉的保护。首先他要路德在那里过夜，是要保护他身体的安全，因为路德作为女人形单影只在黑暗中行走很不安全，他可能黑灯瞎火走错路，或者绊倒摔倒，甚至迷失方向，他也可能遭遇野兽攻击，被狮子和熊所害。伯利恒是有狮子和熊的，大家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因为路德的曾孙大卫就是一个比武松更了不起的英雄，他年轻的时候牧羊，他常常揪着狮子和熊的胡须，在敌久为战的情况下把他们打死。那此外呢，路德也可能遇见歹徒，遭遇他们的攻击和侵犯。通常我们作为弟兄的在恋爱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好的护花使者，是吧？我们会为女友的安全做充分的考虑，我们常常像孔雀开屏一样张开翅膀来保护女友，把对方紧紧地裹在自己的衣襟里。但是结婚之后，我们的安全意识常常会陡然下降。当太太有时候渴望我们像当初那样伸开翅膀，用衣襟来包裹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感到很不耐烦，甚至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都是贫贱夫妻，哪有那么娇气？难道你把自己真的当成公主王妃？那做丈夫的这样的态度当然不对，需要在主的面前悔改。殊不知对方恰恰是公主王妃，比公主和王妃更加的尊贵，他们是主耶稣的佳偶。如果你真把自己当鸡当狗，让太太变得像鸡像狗，那你就千万不要抱怨她不够淑女，不够端庄。 我们再来看情感的保护。伯阿斯显然对路德深有好感，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路德比犹太人甚至比亚伯拉罕更有信心，他对婆婆不离不弃，对伯阿斯尊重恩慈，他跟伯阿斯的母亲相似，这些都会深深地吸引伯阿斯。当路德深夜向他提亲的时候，他并没有让心中的感情倾泻而出，来激发路德对他的情感，把路德带入感情的漩涡。他有意识地为两人的感情设置护栏，指出另有一个救赎主的存在，以便保护路德，让他免受情感上的伤害。那看得出，圣经作者在描述他们的情感发展上是一脉如金，截至到我们几乎无法把握的地步。这跟作家琼瑶的表现手法有天壤之别。如果让他来描述这个夜晚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肯定会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让良人和佳偶一起数星星、看月亮，甜言蜜语、情话绵绵，甚至吟诗作歌，把所有的人都吵醒，他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呢。就像他在遗嘱中写的，生命的美好就在于能爱、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说、能动，能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轰轰烈烈。他是典型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我们在恋爱婚姻中要向伯阿斯学习的，不要放任自己的情感，也要保护对方的情感，避免让双方的情感失控，给彼此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真正做君王的，应该像我们的主，可以管制自己的情感，不让情感失控。想象一下，如果上帝的怒气失控，我们这个地球还能不能运转啊？我们更不能进行情感操控，以情感作为武器来 manipulate 别人，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第三是贞洁的保护，这跟情感的保护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恋爱中的男女让自己的情感潇潇洒洒、轰轰烈烈，最后就变成洪水泛滥，冲出河道，越过界限，冲回良田，淹没庄稼，摧毁房屋，甚至夺走性命。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而不少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的，最终好多都没有走到婚姻里面。婚前的性关系会带给彼此意想不到的伤害，造成互不信任、互相厌倦。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特别是作为弟兄的，要效法伯阿斯，在恋爱中保守女方的贞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堂堂正正的良人。第四是保守对方的名誉。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那这一句经文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伯阿斯到底是在跟谁讲话呢？ 如果是对他的仆人使女讲这个话，这是不是会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呢？有的圣经学者说，这是伯阿斯心里的想法，并没有说出口。也有可能他是对路德讲的，表示他自己不会泄露这事，目的是安抚路德，同时也是让路德保守秘密，不向别人透露。因为这是一旦提前被人知道，可能会让伯利恒的百姓陷入既烧脑又烧心的猜想，是伯阿斯，是路德勾引了伯阿斯，还是伯阿斯勾引了路德？是两人在发生地下情，还是一夜风流，两厢情愿，或者三角恋等等？如果谣言在伯利恒传扬开来，搞不好路德他不但不能跟这个伯阿斯结婚，反而会被赶出应许地，作为非法移民被遣返。而被冒犯的那个更近的救赎主，可能在放弃他的权利之前，对伯阿斯进行敲诈和勒索。保守对方的名誉，对于我们在恋爱婚姻中的双方都很重要。有时候可能恋情不一定能够进入到婚姻里面去，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在背后说对方的闲话，指责对方。我们要保守彼此的秘密，维护对方的尊严，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彼此遮盖。那在婚姻中的夫妻就更不用说，我们读以弗所书，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经文告诉我们，既然我们二人都已经成为一体了，那保护对方的身体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保护对方的名誉呢，也是保护谁的名誉？自己的名誉。并且夫妻都是主透过我们来表达救赎之爱的管道，我们也要在信心中来参与主对配偶继续的救赎工作。十五节我们读一下，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伯阿斯就错了流伯及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这段经文表达了伯阿斯作为救赎主承担供应者的责任。伯阿斯让路德打开他的披风，给他错了差不多60到100磅的大麦，是路德第一次吃大麦三倍的分量，那可能比较重，伯阿斯特地帮他扛在肩上，让他带回家去。伯阿斯给路德大麦可以作为掩护他的理由，如果有人看见路德带这么多的大麦，会觉得他是为了摆脱贫穷在拼命的工作。伯阿斯给路德大麦还有一个目的，是供应拿俄米的需要。在第17节我们一起读，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伯阿斯也是借此来向拿俄米表明，他不愿，不但愿意做路德的救赎主，也愿意做拿俄米家族的救赎主，代表上帝来填补拿俄米的虚空。因为他先前向上帝抱怨说，耶和华神使我空空的怎么样回来。那最后呢，这袋大米也象征着伯阿斯给路德的结婚定金。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家庭婚姻中，两人或丈夫有供应家庭需要的责任，尤其是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面，妇女通常都是做 housewife， 不会去外面工作，供应家庭需要的责任呢，就落在了丈夫的身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好多做妻子的都在工作，那丈夫不可能不需要承担赚钱养家的全部责任，但是丈夫有责任更多承担家中的事务，比如管教孩子，养育近前的后代，供应家里的属灵的需要，带领全家来做这个家庭敬拜，一起读经祷告灵修，这些事都很重要。那此外，丈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家务，如果你很擅长烹饪，那尽可以表现舌尖上的中国。那如果你不太会烹饪的话，你可以洗碗倒垃圾，铲雪除霜，养狗喂鸟，修理看管园子，来把亚当搞砸的地方重新 pick up 起来。那如果说伯阿斯对路德的保护和供应预表基督对教会的保护和供应，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全备的保护，身体的保护，情感的保护，圣洁的保护，名誉的保护，一无所缺。他保护我们如同他眼中的瞳人，他说他有100只羊，有一只丢了，他会怎么样呢？会撇下其他99只去把那只丢失的找回来，扛在肩上带回家中。他也应许我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怎么样？背不到，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火，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怎么样？被烧。我们需要多背一点经文，火焰也不坐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赎主。他还应许我们，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他应许我们说，他看过天空的飞鸟，田里的野花，他更看顾属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怎样缺乏。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他不但供应我们属世的需要，也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他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的生命， 以及他复活升天之后赐下的圣灵。我们读以弗所书一章，你们已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他的佳偶。伯阿斯以麦子作为娶路德的定金，而基督是赐给我们圣灵作为他娶我们的定金和凭据。这是他给我们最伟大、最宝贵、最慷慨的定金和凭据。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现在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等到他的救赎计划完成，得救的人数填满，他就要回来迎娶我们。路德回到家中，婆婆拿奥米急切地询问事情的进展。很显然，她也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既担心路德的安全，也担心自己的计划泡汤。她也用了伯阿斯的词汇问他：“你是谁？你怎么样？”那路德没有回答你是谁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实在很难说清楚。他知道婆婆想问他，你是不是成为了伯阿斯未来的妻子，目前答案只有神知道。他只回答了怎么样的问题，将伯阿斯所做的说了一遍，特别强调伯阿斯不让他空手去见婆婆。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拿俄米和路德把对方的需要摆在自己的需要前面。婆婆以媳妇的福祉为念，关注她的婚姻大事。媳妇看中婆婆的需要，说伯阿斯的大麦是供应婆婆的。这是婆媳关系的典范，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如果在我们的家里做婆婆的，多为媳妇考量；做媳妇的，多为婆婆考量。当然，做公公的也可以为女婿考量，是吧？做女婿的也多为公公考量，这个家就会真正变成合神心意的家，充满主爱的家，荣耀神的家，也是蒙神祝福的家庭。我们读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为什么拿俄米满怀信心地鼓励路德在家中安坐等候呢？因为他知道伯阿斯的应许是从上帝而来的，他能带给路德真实的盼望，而伯阿斯提供的保护和供应可以确保路德的盼望成为现实。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像拿和与神为敌有污秽不洁的罪人，像路德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人，我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 我们怎么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呢？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佳偶呢？因为主早已经应许我们，他已经早已经成就了他的应许。他在十字架上用最高昂的赎价买赎了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迎接他，我们的污秽就被他的宝血全然洗净，我们就可以成为他圣洁的佳偶。他还应许我们，他不久就会再来迎娶我们，让我们与所有的圣徒活在他完美的爱中。那如今我们怎样在盼望中生活呢？就是安息在他的救赎的应许里，靠着他的保护和供应，靠着他的圣灵，等候他救赎计划的完全。我们最后一起唱回应的诗歌，有福的结局。
哇，我们唱第三段，完全顺服主。
感谢您将福音的奥秘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这些外邦人中彰显了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是基督，成为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因为你将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你的应许不管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求主帮助我们持定基督，在他里面得到永恒的盼望，在他的翅膀下得蒙保护，在他的供应中得着丰盛。求主的圣灵充满浇灌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看顾阿耶们所有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在今生，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保护我们直到我们见他容面的日子。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